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
That is shining from afar. It's the star of love that lights the pilgrimage.
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For the star is shining still, where the Lord of life is born to you this day. Have you ever seen the star?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晚上好，我是何晨星，欢迎您走进零点繁星节目。晨星今天想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七种荣耀神的方法。
家是一把伞，帮我们遮风挡雨。
朋友是一把吉他，为你弹奏生活的愉悦。
珍惜幸福，
关心身边的人，
用心相信爱。
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听一首传统圣诗《他已被尊崇》。
他已被尊崇，他名称为至高君王。我要赞美他，他已被尊崇，他作王到永远来赞美他生命。他已作王，他真理永远掌权，天上地下欢呼颂扬他生命。他名被尊崇，他名称为至高君王。他已被尊崇，他名称为至高君王。我要赞美他，他已被尊崇，他作王到永远来赞美他生命。他已作王，他真理永远掌权，天上地下欢呼颂扬他生命。他名被尊崇，他名称为至高君王。他已被尊崇，他名称为至高君王。我要赞美他，他已被尊崇，他作王到永远来赞美他生命。他已作王，他真理永远掌权，天上地下欢呼颂扬他生命。他名被尊崇，他名称为至高君王。
是的，他是至高者，他名称为至高君王，我们要赞美他。他是我们的主，他的真理永远掌权，天上地下全都要称颂他的名。感谢神，今天我们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七种荣耀神的方法。第一个就是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诗篇86篇12节说，主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 有的时候在顺境的时候我们要赞美神，在逆境的时候我们也要赞美神，不要抱怨神。前几天我的母亲突然昏倒住进医院里，我非常的担心，内心也很焦虑。开始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前两天母亲还好好的，我们还视频，为什么突然间她就不省人事。我就开始有些抱怨神，为什么这事儿发生在我母亲的身上。真的是在这样的困境中，我们也要学习更多的仰望神。第二种荣耀神的方法就是唱敬拜的歌曲。在诗篇96篇1到3节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诉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诉说他的奇事。当我们唱这样的赞美诗的时候，我们的心会被恩感，我们的灵就要欢喜快乐，我们就会更加的感谢神，感谢神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的保守和看顾。第三种荣耀神的方法就是连于耶稣基督。我们每天早晨透过灵修、祷告、默想、读神的话来与神交通，讨主的喜悦，每一天让我们都能够荣耀神。哥罗西书3章17节，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是的，借着教会弟兄姐妹的祷告，我的母亲这两天慢慢地苏醒过来，而且开始坐起来吃东西了，真的是感谢神。神垂听了我们的祷告，他也愿意来拯救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她还没有信主，也希望借着这个事情开启她的心，让她愿意来接受耶稣做她个人的救主，让她成为神的儿女。第四，服侍他人。马太福音20章26到28节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是的，我们的主他就是这样，愿意做众人的仆人，愿意来服侍别人。我们在生活中，在家里，我们可以服侍我们的先生，服侍我们的父母、公婆，服侍我们的孩子。我们在教会可以服侍弟兄姐妹，如果有软弱的，我们可以来为他祷告。我们也有机会来探访那些老人和病痛的肢体，当我们来照顾他们，来为他们代祷的时候，真的神就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能够讨神的喜悦，得神的荣耀。第五种荣耀神的方法是分享并传扬福音。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是的，传扬福音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使命。主耶稣也亲自透过圣经告诉我们，让我们把福音这个好消息告诉更多的周围的朋友、亲人、邻居和世上的人，因为他已经把权柄赐给我们了，他要我们做耶稣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主就会与我们同在。这是主所吩咐我们的大使命，我们必须来遵守。第六种荣耀神的方式 就是在你的生命中成全他的旨意。确实，上帝在你我的身上，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上帝的不同的旨意和计划。神给每个人的恩赐和礼物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好好的珍惜神所赐予我们的这样的恩赐，来荣耀神。第七种荣耀神的方法，就是祷告，打开你我属灵的眼睛，来看到这些机会。在以弗所书一章十八到十九节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们要用属灵的眼光来看世界，我们不要用肉体的眼睛来看世界，让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阻挡了我们追求神的脚步，而是我们要单单的信靠神，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别人，看到别人的长处，看到自己的不足，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的进步。以上就是我们七种荣耀神的方法，希望我们大家每一天更多的来亲近神，更多的明白神在你生命中的旨意，来荣耀神。下面我们来听这首歌曲《从前风闻有你》。
一切古老但是清晰，反复看见到你慈爱的脸，听到你的话语，仍是那么感动着我的心灵。经过春夏和秋冬，陪伴我走过每天。前我风闻有你，今天亲眼看过你，你的创造，你的爱情，从来没有人能比。今天我风闻有你，今天亲眼看过你，不论我在不在乎，痛不痛意，你献给了我你的生命。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约伯记四十二章五节，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这是我非常喜爱的一节经文。下面我们来听听图姐妹读约伯记后的心得分享。
弟兄姐妹平安，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约伯记的读后感想。其实我们都知道耶和华神是全知全能全在的神，他按着他公义慈爱怜悯诚实的属性，拣选预定他所爱的子民。他选择约伯接受撒旦的试探，是因为他知道约伯能够承受这一切，并且使约伯明白只有神是掌管一切的，使约伯从前风闻有神的生命能够转化成今日亲眼见神的生命。人如果信靠神，无论是处丰富或处卑贱，一生最终的目标就是荣耀神。其实啊，撒旦一开始就注定失败了，因为神早就知道撒旦在想什么。撒旦他并没有选择谁能够接受他的试探，因为这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中，只有神才有决定权。就像是主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之后，圣灵仿佛鸽子降临在他的身上，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后来就被圣灵引到旷野，接受魔鬼撒旦身心灵的试探，虽然四十昼夜不吃不喝，最终战胜了撒旦，因为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撒旦，退去吧，因为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如果我们不小心落入了试探当中，我们就要以这三句话来勉励自己，因为只有信靠神的话语才能够战胜所有的试探。其实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很少人有像约伯一样的境况。对我而言，约伯受到撒旦的攻击，境况是非常非常的惨。我是因为读了第一第二章，知道了耶和华神与撒旦的对话，而当时的约伯他并不知道天上的对话，所以在面临这些痛苦的时候，约伯的心中产生了一堆的疑问。但是约伯依旧认为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也说，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如果我有约伯的信心就好了。你要知道，约伯他要独自面对这一切的变故，他能够不改初衷。如果是我的话，我要是有约伯1%就好了。所以我要经常的勉励自己，继续加油。人之常情啊，就是在痛苦当中就会发怨言。但是约伯并没有把自己的怨气出在神的身上，他只是觉得太痛苦了，所以咒诅了自己的生日。但从约伯的话语当中，似乎他仍然抱有希望，因为他真切的想知道神要他在苦难中生存到底有什么意义。约伯记当中还提到了约伯的三个朋友，这三个朋友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起先他们看到约伯这么受苦，他们陪同约伯静坐了7天7夜，也不跟约伯说话，因为他们知道约伯实在是非常的痛苦。但是到了后来，他们忍不住了，各自用各自的想法，无论是神学的论点，或者是自以为受到神的启示，就开始对约伯控诉。他们都认为约伯的确是犯了罪，所以才会受到神的惩罚，而他们的话语使约伯更加痛苦。这就使我想到探访与陪伴这个话题。我们做基督徒的常常犯了一种毛病，就是很喜欢用神的大道理去安慰或是劝导别人。要知道，当别人软弱的时候，安静的陪伴及祷告反而是一个最好的方式，比说教来得有意义。因为当我们说话的时候，若没有经过祷告，所讲出来的话自以为是安慰人的话，但最后往往却成了控诉、抱怨跟论断，反而使人更受伤。人喜欢以自我为中心，用自己所认识的神来论断别人，所以说的人跟听的人都没有得到任何的交集，最后就会造成彼此的控诉。如果安慰变成了斥责，那不就是互相绊倒了吗？有时候我还真怀疑约伯这三个朋友到底是不是约伯真心的朋友，他们到底真的了解约伯吗？我们不应该看到人的处境就假设他犯罪了。在新约中有提到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天生瞎眼的人，门徒问耶稣到底是怎么回事，耶稣回答说，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或祖先犯罪，乃是要在这个人的身上彰显神的荣耀。有时我觉得真正的朋友是能够体会朋友内心的需要而给予祝福的。在马可福音第二章有提到过一个故事，就是主耶稣医治瘫子的故事。这个瘫子是四个朋友抬来的，因为见耶稣的人太多了，他们不得其门而入，但是他们对这朋友有爱，所以不辞辛苦，也不放弃任何的希望，就是要让这个瘫子能够见到耶稣。所以甚至把房顶拆了，也要把这个人坠下去让耶稣看见。耶稣见了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这四个人才是真正的朋友啊。这四个人其实就是一个团队，他们对朋友有爱有关顾， 每个人一定是先放下手边要做的事情，把摊子这个朋友能够得到耶稣的医治当成最要紧的事。要是约伯的三个朋友有这样的心智就好了，他们就不会在约伯的痛楚当中撒盐，约伯也用不着和他们展开一连串的辩论。约伯记当中其实还有一处是非常有意思的，那就是从32章以利户的出现。因为他在听完约伯跟三个朋友几番的辩论之后，他实在听不下去了，他终于发言了。他向约伯发怒，因为他觉得约伯自以为意，不以神为意。他也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因为他们想不出回答的话来，仍以约伯为有罪。其实从以利户的发言当中，我们了解他觉得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尊贵的不都有智慧，受高的不都能够明白公平。这使我想到基督徒的老毛病，就是不自觉的倚老卖老。信主多年的老基督徒常常以属灵的长辈自居，我读的圣经比你多，我祷告的比你有力，渐渐的在人面前就不够谦卑了，这是值得我们警醒的。在约伯记37章23-24节提到全能者，我们不能测度，他大有能力，有公平和大义，必不苦待人，所以人敬畏他。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他都不顾念，所以人应该将荣耀归给神，因为只有神是全知全能的神。很多人认为约伯记的高峰是从38章开始到42章结束，也就是神与约伯的对话。我也有同感，神他从天文、地理、海洋、气象、动物世界向约伯提问了许多约伯根本答不出来的问题。其实这也好像在问我们一样，到底这些是怎么样存在运行的？其实只有创造的神知道其中的缘故跟奥秘。此刻的约伯最终能够了解一个真理，那就是神是全知的，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中。从约伯的故事当中，也使我们能够知道神的爱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他。我们也能够像约伯一样，在受苦中不断地询问神，你到底在哪里？因为有许多的事情我们并不明白，也有很多过不了的坎。但是在生命记29章29节那里有提到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因为神的意念是高过人的意念。如今我对苦难有进一步的认识，也了解为什么有人常说苦难是化妆的祝福。当遇到了，我会不自觉地问，为什么是我？我怎么就这么倒霉会遇到这样子的苦难？如果神真的告诉我为什么，我想我未必有智慧能明白，或是根本就没有办法承受。爱我的阿爸天父，为了不让我受这样的困惑和苦楚，他宁愿陪我度过，让我选择顺服他的旨意而行，这样子我才能够从他那里得到真正的平安，跳脱我现在的困惑。在约伯记的最后，神要约伯的三个朋友，就是提曼人以利法、舒雅人比勒达和拿马人索法，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为自己献上燔祭，神就不按他们的欲望办他们，并且要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在这里也提醒我，对那些曾经伤害过我的人，我不要再去埋怨他们，而是要为他们由衷的祝福。这就是神一再地告诉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并且要爱人如己。如果我们不能爱看得见的人，怎么能够去爱那看不见的神呢？这是人一生的功课啊。约伯从前风闻有神，现在亲眼看见神，并且从自己的苦境转回，得到神加倍的赐福。约伯记给我最好的提醒，就是不要用自己狭隘的想法来看待苦难，要知道撒旦的攻击永远都胜不了神的拯救。我们今生所面临的功课，就是为着将来永生做预备，所以 好好的活在当下，享受神每一天的同在，这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了。
非常感谢图姐妹的分享。无论在顺境逆境中，我们都要学会感谢神，把一切的荣耀都归于神。最后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亲眼看见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零点繁星节目，我们明天再会，愿神赐福您。
有你我生命不一样，有你我生命在燃亮，有你我不害怕困难，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
现在我亲眼看见你。